中共明年会不会武统台湾呢？专家揭露习近平的心腹大患，法国参议院揭露孔子学院直指是中共渗透工具，忧虑中共发展核武，美国断供中共核能公司，欧洲商会表示欧洲企业可能会撤出香港去他国重组业务，一年资产缩水6亿，川普跌出全美富豪榜前400名，看在孩子份上，加拿大人道处理假结婚攞身份的华裔男子，大陆选美大赛潜规则曝光，是钱决定一切。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今日是香港时间10月7号星期四，我是越南新闻主持人黄晓翔，首先感谢大家的支持，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中共近日连续5日派遣多达150架次军机绕台，有法国和澳洲专家警告习近平很可能在明年武统台湾，不过原中共体制内专家分析说，习近平虽然的确有动武的想法，但他有一个心腹大患未能够放下，因此不会轻易行动。法国汉学家高敬文教授近日预测，中共很可能在明年秋季召开二十大之前攻击台湾。澳洲战略专家戴维斯6号亦都警告，明年的二十大将会是习近平迈向终身执政的里程碑，因此很可能对台湾有所动作，而且美国、日本、澳洲亦都可能因此卷入战争，形同触发第三次世界大战一样。不过前中共海军司令部中教姚成认为，习近平在中共军中的根基薄弱，上台之后在军中打虎，又令军队同他离心离德，因此中共军队反而是习近平的心腹大患，如果打台湾，习近平担心军队手里面有了武器之后会控制不住，而西部战区山高皇帝远，说反就反，其实最令习近平担心。姚成分析说，近期中共军机高密度绕台，意在台湾手中的东沙岛，他表示中共要同美国争夺巴士海峡的出海权，而东沙对中共来讲是如鲠在喉。中共中央党校退休教授蔡霞谈到，因为中共军队极其封闭，真实情况难以掌握，所以一旦习近平下令开战，军队会否造反都是未知数。时事评论员郑中元表示，中共党内的确有人对习近平蠢蠢欲动，而且是同军队同样有枪的政法系统人员。他认为习近平攻台的心腹大患此时被披露出来，恐怕不是巧合。姚成仲谈到，习近平今年两度任命上将，给人的感觉是他需要对外打一仗，但这样不过是在度壮声势而已。不过面对中共今年高达500架次的军机绕台，台湾方面严阵以待。台湾国防部长邱国正直言，这个是他从军40多年来最严峻的时候，并警告台湾海峡存在擦枪走火的风险。在10月6号前往立法院接受质询时，邱国正说，过去台海危机紧张的感觉局限在前线，本岛较少感受到，但现在不单止是全军，连百姓都感受到，紧急情况就在眼前。台湾总统蔡英文6号誓言，一旦受到威胁，台湾将会竭尽全力捍卫自己。美国当日发表声明，承诺对台湾的安全承诺坚如磐石，澳洲和日本亦都先后发出了挺台的公开声明。法国参议院10月5号公布了一份特别报告，揭露孔子学院就是中共渗透外国的工具。报告指出，中共一直在度利用孔子学院影响法国的大学和学术界。法国这一份特别报告题为《欧洲以外国家的影响》，长243页，是由法国参议院主导作出的。调查范围除了法国之外，还扩大到了其他几个已经受到影响的国家。调查对象涵盖了这些国家所有的高等教育机构。在对法国高等教育部长维达尔等50多位权威人物进行采访之后，该报告得出的结论是，遍布世界各地的孔子学院都是中共的渗透工具。报告揭露，遍布世界各地的孔子学院不单只是中共的宣传工具，亦都威胁其合作伙伴的学术自由，甚至窝藏间谍。 法國大學必須對所面臨的困境保持警惕，報告建議法國政府將外國干涉的威脅提高到政治層面水平對待。主導今次報告的負責人布蘭克參議員表示，截至目前，中國正憑借其權力和執行長期政策的能力滲透海外，是施展全球性和系統性影響力最突出的國家。報導說，中共一方面通過人類學和社會學的方式塑造其形象或者聲譽，另一方面就以入侵和收集敏感科學數據等來獲得戰略、經濟或者軍事優勢。資料顯示，孔子學院以教授漢語和中國文化之名，向世界輸出中共的意識形態。目前全球大約有500所孔子學院，分布在146個國家和地區，其中法國有18所。近年來，孔子學院的真相已經受到各國關注，美國國防部在2019年宣布，不再向與孔子學院合作的美國大學提供中文學習獎學金。此後，全美多地的孔子學院紛紛被關閉。去年4月，歐洲國家瑞典率先關閉了所有孔子學院，加拿大、澳洲等多個國家亦都紛紛以國家安全為由，關閉了多間孔子學院。近日，美國核電監管機構停止向中廣核出售放射性材料和核反應堆當中使用的氫同位素氘，反映出美國政府對中共大力發展核武器的擔憂。9月27日，美國核能管理委員會發布命令說，為了促進美國國家安全利益，加強美國的一般性國防和安全，白宮決定在1954年通過的原子能法案基礎上，暫停向中廣核出售核材料。根據該命令，中廣核、中廣核集團及其子公司或者相關實體都無法再從美國進口核材料。中廣核是中共最大的國有核能公司，已經在2019年8月被川普政府列入黑名單，指佢涉嫌獲取美國的先進技術和材料，以便轉用於中共的軍事用途。五角大樓在去年提交給國會的一份報告當中估計，在未來10年間，中國的核彈頭數量可能會至少增加一倍。今年8月12日，美國戰略司令部司令、海軍上將理查德警告說，中共急速投資其核武庫帶來的威脅正在迅速增長，將會對美國及盟友帶來重大的戰略挑戰。他談到中共正在迅速提高其戰略核武的能力和數量，並加強各種導彈的威力。中廣核集團建造的核能發電站是以美國西屋電器公司的技術為基礎。理查德上將警告，中共的新一代核電站將會被用來生產大量用於製造核武器的筆。事實上，早在2018年，川普政府就已經制定了對中共輸送民用核技術的控制措施，以防止相關技術被中共用於軍事及其他未經授權的目的。今次禁令起到了進一步加強監控的作用。據知情人士透露，英國政府亦都喺度考慮將中廣核從英國未來所有的電力項目當中移除。香港歐洲商務協會10月6日表示，多間歐洲公司正在考慮撤出香港，去其他國家重組業務，其原因是香港在防疫政策上使用的是中共的清零戰略，而這樣令很多公司舉步維艱。代表法國、德國和西班牙等國企業的香港歐洲商會說，幾乎所有的其他國家都已經放棄使用清零戰略，但是香港仍在沿用這個嚴格的防疫措施，所以很多歐洲公司都在討論從香港撤離員工的問題。商會主席高飛6號對傳媒說，在歐洲和香港的大多數企業董事會上，撤離香港是一個討論的主題。他說，你無法真正避免它，看看這些限制。高飛還表示，即使不是完全撤出香港，很多歐洲企業正考慮至少將部分業務重組到其他亞洲國家。今年8月，香港歐洲商會曾經罕見地向香港特首林鄭月娥發出公開信，警告她香港嚴厲的防疫隔離措施已經造成香港居民無限期地受困於境內，恐怕會威脅到香港的國際商業中心地位。高飛在該信當中說，港府最近對入境旅客採取更嚴格的防疫措施，不單止不合比例，而且是一個重大的退步。 林鄭月娥日前公開回應說，香港和中國大陸的關係比那些幫助鞏固香港作為亞洲金融中心地位的國際企業更重要，亦都比香港和全球旅遊業的聯繫更重要。在6號的年度施政報告當中，林鄭月娥雖然輕描淡寫地提到了國際商界對跨境旅行的擔憂，但她幾乎沒有提出任何針對這種情況的解決方案。目前從海外返港的居民，即使已經完全接種疫苗，亦都必須在酒店進行21日的隔離。今年稍早，香港美國商會發布的一項調查顯示，有超過四成的美國企業都在考慮撤離香港。最新數據顯示，美國前總統川普的身價目前為25億美元，比去年縮水了6億美元。他亦都因此跌出了福布斯雜誌的全美富豪前400名排行榜。2020年，川普在全美富豪榜上排名第339位。不過，在新冠疫情對美國大城市房地產業的持續衝擊之下，川普的資產因此縮水，並導致他25年來首次未能夠躋身美國前400名富豪之列。福布斯表示，川普目前的資產離進入全美前400還差4億美元。據分析，川普在5年前當選美國總統的時候，就有官員建議他將名下資產易手，以換回大筆現金流投入指數基金，同時迴避利益衝突。但當時川普拒絕了這個提議，並表示他可以在管理政府的同時，亦都管理好他的資產。當時川普的資產在扣除債務之後，還有35億美元。仲有人分析說，如果川普在上任的時候將全部資產套現並投入標普指數基金的話，他目前的身價將會增至45億至70億美元。這樣川普在今年9月足以成為全美排名前200位的富豪。消息人士透露，年過70的川普在擔任美國總統期間工作非常勤勉，他每日的睡眠時間不足6小時，因此他自然無暇照顧自己的生意。15年前，20岁的中国留学生李某在加拿大通过假结婚拿到身份。2016年事情曝光，加拿大政府本来打算将他遣返中国，但是因为考虑到李某的两个孩子很难在中国上学和看病，加拿大在人道主义的原则下，最终允许李某留在加拿大。加拿大移民与难民委员会的判决书显示，李某在2002年从大陆来加拿大渥太华的卡尔顿大学就读，但在留学期间他的学业成绩不好，在知道自己无法通过正常渠道移民之后，李某2006年花了大约33,000加元同只见过三次面的加拿大女子桑福德假结婚。两年后，李某顺利移民加拿大。不过李某在多年之后办理入籍加拿大的手续时，被工作人员发现他的第一次婚姻是一笔金钱交易。2016年2月，加拿大移民与难民委员会向他发出驱逐令，并要求他在5年内不得进入加拿大。但李某表示自己是万不得已才假结婚，并向移民与难民委员会上诉，希望能够继续留在加拿大。李某的第二任妻子表示，他们的两个孩子在加拿大出生，中国不承认双重国籍，所以无法享受福利。在权衡多种因素之后，裁决员奥桑德表示，李某的两个未成年子女的最大利益成为了此案的决定性因素，让李某可以获得特殊照顾和人道主义同情。最终李某上诉获胜，得以留在加拿大。中国大陆选美比赛的潜规则近日被一名知情人士在网络曝光。总结来讲，谁能够在选美大赛当中胜出，并非评选出来，而是由参赛者的赞助人为大赛提供了多少赞助金来决定的。这一名知情人士通过影片爆料了这个潜规则。他谈到他因为工作关系和那些参与选美的模特网红打交道，因此才了解到这些内幕。 她說據一名參加選美比賽並贏得冠軍的女士透露，一般來說選美的初選期間沒有什麼潛規則，如果參賽者生得靚、身材好、有一定的表達能力都可能入圍，一般就是選到前30名都是正常的，但是前30名出爐之後潛規則就出來了。知情人說他們是怎樣做的呢？電視台或者選美主辦方會安排一個飯局，會找10個身家過億、幾十億、幾百億的老闆和這30名美女去吃飯。他繼續說，然後每個老闆在看中一個美女之後，主辦方就幫他們配對，跟住落嚟，主辦方就揾呢一啲老闆談判，問佢哋要贊助幾多錢俾呢一個選美大賽，然後就按照佢哋各自贊助咗幾多錢嚟排名次。譬如話，贊助1000萬嘅就係冠軍，贊助500萬嘅就係亞軍，贊助100萬嘅就係第三名，100%係按照贊助嘅金額嚟排噶。呢一名知情人最後表示，幾乎所有嘅選美大賽都係咁樣做噶，咁樣主辦方得到贊助，老闆得到美人，參賽者亦都出名，三贏。佢話呢個就係所有選美大賽嘅潛規則，你們懂嗎？今日嘅報導就到呢一度，如果你鍾意我哋嘅節目，請留言、點讚、分享同埋訂閱，我哋下次再見。